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中央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5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堕胎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的裁决，将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交由各州自行决定。过去50多年以来，堕胎在全美国范围都是合法的。大法官阿里托在和其他四位保守派大法官在多数意见当中写话，宪法没有提到堕胎，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暗含对这种权利的保护。现在是遵从宪法将堕胎问题交还给民选代表的时候。在星期五裁决出来的5到2个月前，阿里托的裁决草案曾经被泄露给媒体，随即引发了支持堕胎权利的活动人士在全国范围里面的抗议。最高法院推翻了该院之前在1973年罗素韦德案和另外一个计划生育组织素海西案当中的裁决。虽然这项最新的裁决并没有禁止堕胎，但它的法律影响几乎会立即波及全美国。支持选择权亦就是堕胎权利的研究组织古特马克研究所预计，26个州将会在罗素韦德案裁决被推翻之后禁止堕胎，其中大多数州在美国南方和中西部。这个可能会迫使几百万想要寻求堕胎的女性前往堕胎权受到保护的州。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索托马若尔和卡根发表了异议，他们在反对意见当中写话，今天的裁决的一个结果肯定的是束缚女性的权利和他们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地位。在白宫，拜登总统对这项裁决予以谴责，但是恳请抗议者保持和平。拜登说，非常明确的是我们国家女性的健康和生命现在处在风险之中。
This is a sad day for the country, in my view.But it doesn't mean the fight's over.
拜登说他认为这个对国家来讲是悲哀的一日，但这个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他说确保妇女选择权利和存在过的平衡的唯一途径是国会通过联邦立法恢复罗素韦德案裁决提供的保护。如果国会现在没有足够的票数，那选民要发出他们的声音。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司法部强烈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且将不遗余力保护和推进生育自由。在美国，好少有问题好像堕胎那么撕裂。过去50年来，美国保守派人士以保护未出生的生命为理由，一直反对罗素韦德案允许堕胎的裁决，但他们之前在最高法院缺少足够的票数来推翻这个裁决。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他任命了三名反对堕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情况随后发生变化，保守派在最高法院获得了6-3的绝对多数，保守派大法官推翻堕胎裁决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一般来讲，最高法院遵循他们判决先例中确立的原则，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写话，最高法院的裁决违反了这项一贯的法律的准则。但是阿里托说，存在先例被推翻和可以被推翻的情况。他指出，比如在1954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当中，最高法院宣布1896年作出的让美国种族隔离合法化的裁决无效。阿里托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是限于堕胎，不会影响其他权利，但是批评这项裁决的自由派批评者担心裁决将会打开推翻最高法院承认的其他权利的大门。在最高法院作出这项裁决之际，公众对堕胎的接受程度却是越来越高。在今年5月份裁决草案泄露之后，盖洛普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5%的美国人自认为是支持堕胎的支持选择权派，这个是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在罗素韦德案的裁决被推翻后，堕胎仍然将会是政治上导致撕裂的议题。堕胎权利组织正是准备在州法院挑战新的州禁令和限制，这个将会引发旷日持久的法律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五说，随着通货膨胀急剧上升，联储局提高利率，美国面临的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但他说，经济衰退造成的任何暂时痛苦都将会是压制破坏性通胀的必要代价。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危机贷款机构再次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 3.7% 下调至 2.9%， 低于年初的预期。 格奥尔基耶娃说，世界最大经济体从疫情低迷当中强劲反弹，但这个亦都带来了价格上涨的不受欢迎的副作用。他说他们意识到避免衰退的道路越来越窄。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最高指挥官和日本防卫大臣星期五说，在涉及中国、南韩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两国海上力量在这个地区的密切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对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说，美国海军在地区的存在对于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是不可或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是这两个盟国推动的一个基于规则的框架愿景，以抗衡中国的崛起。岸信夫说，自从帕帕罗去年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以来，地区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他说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只会增加。日本当局在星期五说，中国两艘海警船本周在东中国海的日本海域里面逗留64个多钟头，并且说这个是中国海警船在过去10年当中进入日本海域时间最长的一次。就在同一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和日本防卫大臣宣布，日美联盟是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支柱。日本海上自卫队星期五说，中国船只在星期二凌晨进入日本海域，并且对在那里作业的一艘的日本渔船进行监视。这两艘中国船只在那片的海域一直逗留到星期四晚上8点多才离开，总共的逗留时间超过64个钟头。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说，其中一艘的中国海警船一度进入了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1.9 海里之内，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12海里领海的范围。日本海岸自卫队是向中国海警船进入的海域派出了巡逻舰，并且要求中国船只立即离开日本水域。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说，他不认为中国将会以武力入侵台湾，但是可能是会采取其他的逼迫的行动。国会共和党人强硬呼吁拜登政府在台海安全问题是以战略清晰取代战略模糊。针对中国政府和军方最近说台湾海峡是内海，亦都有议员回应强调台湾海峡是重要的国际水域，美国承诺在这些水域自由航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政治立场倾向北京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近日承认移民潮出乎意料之大，不少幼稚园难以招生，面临结业。英国政府数字显示，在上一个学年有超过8000名的香港中小学生在当地申请就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根据英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1至2022学年期间，有大约8500名香港中小学生申请入学，当中有93%，大约8000人已经获批学位。不过，由于有部分港人热门移民地区并没有提供港人入学数字，所以整体的数字有可能会被低估。英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是依据地方政府机关情报的资料，因应77%的回应率调整之后作出的推算。最多香港家庭报读六定咸郡的学校有649人，当中638人获批学位，11个人仍在等待。港人移居热门地区京士敦、克福郡和列治文就在第二至第四位，各有460至522人申请。然而，不少港人移居热门地区未有数字，例如沙顿和沃灵顿。今年年初移居沃灵顿的香港家长 Agnes 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在他朋友圈里面已经有大约60个香港儿童搬到他附近，而接近暑假的时间就会有几个家庭搬过来。担任教师超过20年，移居英国接近1年的前香港通识教师方先生透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家庭选择搬到英国的主要原因未必同政治有关。
根本上他过了一年都没什么翻学，啲细路咁即系香港嘅细路冇乜点样翻学，亦都冇任何 social life。如果你唔打 針的話咧，就嗰個 social life 更加差勁啲。就算你翻到學校都有啲膠板咁樣樣隔住，咁市民點能夠有一個正常嘅社交生活同埋學校生活啊？咁呢樣嘢我諗係好多家長都吃不消咯。係啊，咁所以我諗呢、這個。同埋仲有一樣，仲有一個好關鍵嘅位嘅，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政策嘅朝令夕改啊！即係你無啦啦四月就話放暑假，咁我諗嗰個都係一個好對於好多家長嚟講係一個好不可思議嘅決定啊！
方先生話：英國嘅功課壓力比起香港細得多，唔會做重複嘅操練式功課。亦都唔会做功课做到深夜。学校话学业唔会霸占属于家庭嘅周末假期。佢话佢近期参与子女嘅学校家长会，老师亦都话唔建议家长为学生做功课，
因为功课嘅目的就系反映佢嘅学习成果。你帮咗佢，其实咪即系令到学校冇办法知道佢学到几多嘢咯。咁我呢样嘢系。好欣賞喎，咁呢個真係還翻功課本身本來嘅意義。
方先生話：香港嘅學校功課並冇促進學習。
有冇人討論過？其實嗰啲功課其實係蠶食緊學生要幾多其即係知識以外嘅學習生活咧？即係有冇人問？有冇人討論呢啲嘢咧？我見唔到咯。我作為一個前。即係教育工作者都超過20年嘅教育工作者，我見到係如果係呢方面嚟講，根本上係一個倒退嚟嘅。即係我甚至講，我為香港嘅教育我感到羞恥啊！
此外，親北京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近日發表一個調查，指出受出生率下跌、移民潮同埋疫情影響，幼稚園面臨寒冬期，有20间幼稚園。已经计划在今年9月停运。有校长说今年有83名学生毕业，但只招收到20名学生，而有学校更加有80%学生退学。教联会上个月访问235间幼稚园，结果显示每间幼稚园平均流失16名半日班学生、9名全日班学生和19名学前班学生。教联会副主席林翠玲在记者会表示，2019年抗争运动，出生率下跌，疫情令到跨境学童锐减，学校转为网课，都是学生人数减少的原因。
讲嗰个移民潮咧，确实系呢一个浪系即系冚过嚟系大嘅。咁喺2019年之后啦，吓、那个啲哈佛事件之后咧，咁好多人咧对香港可能系冇信心，吓、佢申请移民。咁当时我哋其实都睇唔到嗰个情况。是咁惡劣嘅，咁而家最近呢一年咧，再加上第五波嗰、那個疫情咧，係咁即係咁耐啦，咁可能咧，即係啲家長咧亦都覺得喺香港受教育都成日都係網課嘅咁樣樣嚇，咁不如網課我又移民啦，咁嗰個移民潮咧真係好犀利啊！
前教師方先生話：香港政府要公布數字，究竟有幾多學生流失，相應調節教育政策。
我都是估嘅啫，我冇辦法知，我冇辦法知道一從一公開嘅途徑知道究竟呢個係咪事實喎？咁而家究竟有幾多人走？係咪真係走得冇諗過走得咁厲害？究竟佢係危言聳聽啊，散播恐懼啊，定係還是一個事實要大家去面對咧？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遭到中国关押的美国公民家属发声，呼吁拜登政府加大努力，让他们的家人回家。哈里森里在6月22日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父亲的案件。他说他的父亲李海在2016年9月9日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带走，他们还未等他落飞机就将他带走，在一个指定地点对他进行了10个星期的居住监视。在被拘留2年后，2018年7月，李海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徒刑，随后他被转移到上海青浦监狱。1962年出生的李海，1989年移民美国， 在被中国当局拘押之前，他在纽约长岛有两个加油站，还经营着一个向中国出售飞机零部件的公司。哈里森说，父亲被捕之后，当时18岁的他和有全职工作的母亲试图继续经营父亲的生意，再加上要为父亲的获释奔走，最后入不敷出，没办法偿还债务，使到加油站倒闭。他说他们在经济上是损失很大，还有其他家庭，他们的处境比他们更加差，但显然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生意没了，损失了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和库存。哈里森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他的父亲并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有高层人脉关系的大商人。他说在美国现在只有他和他妈妈，他的家人都在上海，他们甚至不愿意和他们联系，在中国讨论这个案件会给个人带来危险。他意思是，有很多报道说那些被指控犯有这类罪行的人的家庭成员受到骚扰或者其他的伤害，所以在美国这六年来就只有他和他妈妈是试图引起人的注意。有着类似经历的不止哈里森一家，基督教牧师林大卫1999年开始到中国传教，他因为在中国积极参与家庭教会运动而在2006年被拘留，并且三年后被控合同欺诈，被判终身监禁。林牧师后来获得减刑，将会在2029年获释。林牧师的女儿爱丽丝对美国之音说，他父亲在中国被关押了15年多，在他被捕之后，他妈妈就是要出外谋生，找到一份看护老年人的小时工。除了经济上的影响，精神上的打击更大，他的妈妈变得神经质，一直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他的丈夫总是提醒他，对待他妈妈就好像他被公共汽车撞了一样来到对待他。他说，你知道他的确是这样的，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精神上，这个对他来讲都是一场噩梦。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21年认定李海是任意拘留的受害者，说对他的囚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犯罪。美国国务院亦认定李海是被非法拘押。长期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对话，为处境危险的被拘留者寻求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美国公民超过200人，有多达30人被非法禁止出境。拜登政府正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更多的措施，让被外国政府任意拘押和监禁的美国人尽快获释。这些压力不单止来自媒体的关注，以及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家属，亦都来自美国国会。2021年11月，15名跨党派议员联名写信给拜登，要求他加倍努力，让中国当局释放李海。今年3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凯蒂·波特起草了一封获得两党议员联署的信件，敦促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积极接触，让林大卫牧师获得自由。6月22号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在海外被扣为人质或者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家属进行电话交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布林肯国务卿确认努力使他们的亲人回家是他本人所关注的事情，作为国务卿，他没有给这个更高的优先考虑。声明还说，布林肯向这些家属表示，拜登总统了解他们每一个亲人的情况，并且致力于将所有被扣为人质或者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带回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国务卿、副国务卿和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与中国高层官员的交流当中，不断提出遭到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的案例。在此之前，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与家属进行了电话交谈。爱丽丝林参与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电话交谈，他对美国之音说，真正令人鼓舞的是听到这样的确认，即是说这个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高度优先事项。爱丽丝说，他的父亲在中国的监狱里面被关押这么久，今年67岁，虽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包括甩牙、营养不良等，但是还生存，简直是奇迹。他感激上帝的恩典，亦都对所有帮助他父亲出狱的人是心怀感激，他甚至觉得或者今年是他父亲是可以回家的一年。爱丽丝说，每年的圣诞节，他说他会回家过圣诞节。你知道自此之后15年了，他自己从研究生院毕业，他父亲就错过了他弟弟的毕业典礼，他父亲亦都错过了他的婚礼，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举行过婚礼，因为他在等他的父亲回家。 虽然是这样，每年他们都抱有希望，但他认为今年比过去几年更有希望。李凯的儿子哈里森亦都参加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电话交谈，沙利文还另外与他和家人进行了单独的电话交谈。不过哈里森说，这些似曾相识的交谈并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反而令他感到失望。他说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他们说他们会在每一个可用的机会继续提出这个案件等等，但你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承诺。哈里森跟着说，他意思是最终需要发生的是美国政府将要是提出一些他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提供的东西，以换取他父亲的释放，而且你知道他们可以采取就好像他所说的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因为他们现在完全知道而且完全支持他父亲是被非法关押，他们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向中国政府发出信号，这个不单止是不可接受，而且在他父亲被关押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没办法真诚地谈判。哈里森提到，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之后，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弗随即获释的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对交换囚犯是有兴趣的。美国国务院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提出的是否愿意进行囚犯交换的问题，亦都没有回复有关的置评的要求。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人质事务总统特使卡斯滕斯警告说，让囚犯交换成为释放美国公民的默认的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会鼓励滥用囚犯交换。卡斯滕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月12号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上面说，他的工作是开始变得更有创造性，在不作出直接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如果有一种他能够让某个人出狱而不涉及交换囚犯的方法，那就要好得多。爱丽丝虽然希望被非法关押的美国人都能够尽快回家，但是他亦都不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可能让更多的美国人遭到拘押的措施。他说他知道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因素，他不希望看到鼓励更多的美国人被拘押，你知道危害更多的美国人，所以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之困难。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创办人彼得达林曾经因为支持中国维权律师，在2016年初被中国当局逮捕，在经历了23日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中央电视台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才得到释放并且被驱逐出境。中国官媒指控达林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并且以维权为名在中国境内培训代理人，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人士。达林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生活在中国期间，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与那些被拘留、监禁或者被失踪的人进行访谈。达林说，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当一个案件受到关注的时候，无论是通过外交压力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当中被提出来，但是尤其是通过媒体的关注，被拘留者或者囚犯的情况得到了改善，那些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普遍注意到这个情况，而且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说，很多国家的外交大门大大低估了对案件的关注，是被受害者的处境带来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媒体的关注。他清楚记得当他的案件在国际媒体上曝光后，他在处境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哈里森就说，美国国务院最初给那些有亲人被中国拘押的家属提供的建议是不要出声，很多家属现在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发声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这个也是他和一些家属联合起来展开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的原因。由20多个美国家庭发起的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表示，他们家人被关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拘押美国人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阿富汗、卢旺达等。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的哈里森说，现在他们希望能够与拜登总统见面，加快援救家人的进程。他说，他们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与拜登总统会面，因为他是能够以必要的速度带头和指导这种机构之间协调的人。他说，你知道他们正在等待回复，是的，他们等待回应和与总统会面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抖音海外版 TikTok 美国公司被爆出近期多次与北京母公司分享美国用户数据。虽然 TikTok 宣布将所有美国数据转移到德州的甲骨文云服务保存，但这个举动被批无办法防止北京获取美国用户的信息。美国会参议员再次呼吁美国政府下令 TikTok 撤销中资所有权，否则应该全面禁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日前披露，该个网站独家获取的 TikTok 美国公司80次内部会议的录音显示，多名的 TikTok 员工在10几次的陈述当中，位于中国的工程师获取了 TikTok 在美国的数据，时间跨度在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报道说，有8名 TikTok 的员工表示， TikTok 的美国雇员必须要向中国方面请示如何处理美国数据。美国雇员真是无法独立掌握如何获取这些数据。录音当中，一名 TikTok 的雇员说，一切都被中国尽收眼底。而另外一名 TikTok 的部门的总监声称，北京的一名工程师为主管理员。TikTok 目前是美国主流影音社交媒体平台之一。金融机构People Sanders 今年发布的一项针对20岁以下年轻人的调查显示， TikTok 的受欢迎程度是超过社交媒体巨头脸书以及旗下的 Instagram， 成为年轻人最热衷的社交应用程式。美国之音无法独立证实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但是这篇报道似乎再次印证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国会议员以及是数据隐私权益倡导者对 TikTok 数据安全性的担忧。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向 TikTok 母公司直接跳动施压，间接指导 TikTok 美国平台如何将年轻用户推荐视频，直接跳动拥有视频推荐算法的关键技术。2021年，中国政府通过通讯网络办、财政部、中央广播电台的子公司等关联部门联合持有的一支投资基金入股字节跳动，并且在字节跳动董事会占有席位。与此同时，中国网信办针对网络服务算法的规定今年3月开始实施。美国电信法规专家数字进步研究所的主席蔡爷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影响科技平台，以此是达到监视异议人士以及外国平台用户的目的。蔡爷对美国之音表示，对我来讲，很清楚的就是中国政府将这些科技公司及社交媒体服务至少视为是一种潜在的对付敌人的武器，这个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新闻网络的报道发表之后，美国国会议员再次提出对中国实体不断影响 TikTok 平台在美国运作的担忧。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现时知道基本上 TikTok 是通往北京的通道，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TikTok 美国高管之前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反复试图撇清和北京字节跳动在运营上的关联。2021年10月26号 TikTok 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面，在参议员克鲁兹的反复追问之下，TikTok 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声称后者只是负责中国国内的执照许可以及运营。而在被问到 TikTok 高管是否在宣誓情况之下对美国国会讲大话的时候，参议员霍利说，贝克曼的讲法近乎是在度作伪证，很难同事实相符。他说，事实很难印证他们过去2年、3年是向国会提交的陈述，说他们是完全独立，和北京政府没有任何联系。就在这个消息发表披露 TikTok 录音门的报道之前， TikTok 美国公司6月17号抢先一步是发布了消息，说将会从自己的数据中心删除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并且将它完全转至位于美国的甲骨文云服务。TikTok 的新闻稿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美国用户数据的安全，公司更改了美国用户数据的默认存储的位置，将美国用户流量的100%都被转移到甲骨文云基础的架设措施。TikTok 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仍然是使用我们的美国以及新加坡数据中心进行备份，但是随着工作的持续，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的数据中心删除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并且完全转向位于美国的甲骨文云服务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响在任期间以国家安全威胁为名，下令字节跳动剥离抖音海外版 TikTok 响美国的所有权益。甲骨文公司一度成为了 TikTok 美国业务的可能买家。拜登上任之后收回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为了打消美国各界对 TikTok 保护个人信息不力的持续批评， TikTok 2021年开始启动将用户数据转移至美国服务器的过程，内部称之为是德州项目。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的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美国境内的数据存储服务。不过专家都普遍质疑 TikTok 和甲骨文作出的数据存储安排对保护用户数据的实质意义。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威尔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TikTok 仍然是将拥有对美国人所有数据的完全访问权，无论这些数据是由哪一局的存储在哪一度， TikTok 仍然是归字节跳动所有，可以向字节跳动提供不受限制地获取美国人数据的途径，无论是他们自己选择是这样做，还是中国政府强制要求下这样做。此外，甲骨文提供的云服务技术细节亦都令到外界质疑， TikTok 的德州项目只是一个着眼案发。根据美国新闻网络的报道，虽然甲骨文将会为德州项目提供物理数据储存空间，但是 TikTok 将控制软件层。报道表示， TikTok 一名网络数据保护事务的负责人表示，将它称为是甲骨文云几乎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是给予我们提供一个裸机，然后我们将会在它上面构建 VM， 也就是虚拟机。截至发稿之前，字节跳动公司未有回复美国知音置评的请求。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再次引发了美国舆论对重启 TikTok 撤资令的呼声。纽约时报6月21号在一篇题目为是拜登的 TikTok 问题的新闻综述当中，质疑拜登是否是在 TikTok 以及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文章援引虚拟现实技术公司的创办人拉奇的讲话，没有跟进 TikTok 禁令是美国政府犯下了的巨大错误。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个人对 TikTok 的看法就是不应该允许他们在美国做生意，除非他们可以受到隔离，除非他们的所有权结构令到他们从中国共产党政府隔离开来。数字进步研究所的主席蔡爷表示，美国是极需要确立一部全国层面的隐私法。他说国会应该是加快步伐，真正发展出一个不单只是隐私框架，而且是一个可行的系统，以确保我们的数据不受此类的交易影响。而另一名的 TikTok 问题长期持批评态度的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是禁了他。鲁比奥同时表示，我怀疑我们未有足够的票数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是我们两年前就应该要做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库尔特坎贝尔星期四在一次演讲当中向太平洋地区国家承诺，美国将会提高与他们的合作，派更多内阁的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并且增设驻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构。虽然坎贝尔没有直接提到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但他直言加强与这个地区实质的联系的紧迫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坎贝尔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的演讲之中，七次提到美国和盟友在和太平洋地区岛国的接触之中极需提高水平。坎贝尔说，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努力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外交工作，这些意味着扩大他们高级官员的参与，确保过去并没有那么积极的政府机构再次参与。他们需要在太平洋各地区设立更多外交机构。他又透露说，随着他们的工作的推进，你会看到更多的内阁级别的高级官员前往太平洋地区。坎佩尔说，斐济将会是美国推进和太平洋地区合作工作的枢纽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较早时在访问斐济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的使馆建设。 坎佩爾又說美國十分支持太平洋地區奉行區域主義，他又說在區域主義方面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支持太平洋島嶼論壇和其他已經在度運行的相關的體系，重要的是支持已經建立的體系，而不是重新構建新的體系。他強調主權是美國對待太平洋地區事務的核心，他又說任何削弱或者質疑主權的舉動，他認為他們都會感到擔憂。坎佩爾強調美國將會增強在這個地區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南韓、法國、德國以及英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的合作。坎佩爾的講話展述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接觸和合作政策的五項總體的原則，就是履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現有承諾，並且作出更多的承諾，大力支持太平洋地區主義，改善和盟友以及夥伴的協作，通過接觸切實滿足太平洋地區人民公共福利需求以及維護主權。坎佩爾又說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和當地夥伴合作領域很廣，包括氣候變化的議題、打擊非法捕魚、二戰遺留的爆炸物清理、新冠疫情後的恢復工作以及貿易等。他又表示他認為大眾普遍認識到這些不單只是一個關乎道德責任和充滿巨大挑戰的地區，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雖然坎佩爾的講話通篇並沒有直接提到中國，但是他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這個政策展述被視為是中國近年來拉攏太平洋國家行動的回應。在上個星期四，坎佩爾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年度安全會議上面表示，接下來美國希望做的事就是大幅提升在太平洋地區的實力。坎佩爾並且表示將會啟動一個新倡議，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制定一套開放的非常詳細的交往模式。在今年1月，坎佩爾曾經提到太平洋地區是最有可能發生戰略意外的地區。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5月對太平洋8個島國進行了訪問，和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雖然王毅最終未能夠如中方此前期望的這樣達成更廣泛的區域行動計劃，但他旋風式的訪問給了華盛頓的外交界人士敲響警鐘。例如中國從基里巴斯計劃重新開放海洋保護區供捕魚，並且由中國幫助基里巴斯升級改造坎頓島的機場，這樣引發了外界對北京在太平洋地區探索軍事佈局的擔憂。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高級研究員、前白宮國安會幕僚長亞歷山大·格雷在6月21日在外交政策網站發表文章說，隨著北京方面在所羅門群島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和基里巴斯、阿魯阿圖、湯加和斐濟的關係亦都在不斷發展，華盛頓所剩的時間並不多。格雷在文章之中說，如果中國通過公開的軍事基地或者軍民兩用的合作安排獲得對太平洋關鍵島嶼的軍事介入權，美國及夥伴的商業和軍事關鍵過境點將會遭遇中國的反介入阻隔區。他又說不單止民用海上交通需要橫穿第二島鏈，確保大洋洲地區的自由航行對駐日駐韓美軍的部署強化至關重要，亦都影響到美國如何應對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可能的局勢變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許寧華盛頓的報導。
在印太局势升温之际，中国进行第6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项技术或者将会提高中国核威胁的可信度，在美国和他的盟友介入台湾防御的时候进行威慑。不过，亦都有专家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速度仍然相当缓慢，尤其是与美国的投资相比。中国在2030年之前成功部署实战系统将面临障碍。在6月19日，中國在境內成功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中國國防部說這個試驗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彈道導彈的飛行一般分為3個階段，即是上升段、中段和末段。 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是从陆地发射平台对敌方的弹道导弹进行探测和跟踪，然后发射拦截器，在敌方弹道导弹处于中段飞行阶段的时候将它拦截。它要求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对于来袭的导弹弹道的预测和跟踪都要非常之精确。美国战略司令部在6月17日公布说，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在加利福尼亚以西海域连续发射四枚三叉戟二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命中太平洋目标。这个亦是三叉戟二 D 五导弹第188次的试射成功。美国智库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核威慑和导弹防御的高级分析师马修科斯特洛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建造导弹防御雷达，这次试验显然是针对美国，其次是印度。他说他认为这个很可能是对目的在于对抗洲际弹道导弹的系统的测试，虽然中国似乎也在改进和扩展他们的红旗19系统，可以对抗中远程弹道导弹。在决定中国是要建造几多的拦截弹之前，这次测试的目标还可能是要提高相关开发技术的性能。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面临着越发严峻的战略的安全的环境，特别是在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美国和他的印太盟友投入到导弹技术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增强了中国发展反导技术的紧迫感和必要性。赵通说，所有这些都让中国觉得反导技术将来是越来越有必要，而且针对常规导弹和未来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技术亦都越来越是融合在一起，似乎令到中国觉得这个是为了军事战略竞争的非常关键的一环。麻省理工大学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委员、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龙大卫博士就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试验背后可能有多重的动机，比如作为发展直升式反卫星武器的掩护。他说，反卫星武器和中段拦截器的技术特性非常相似，过去中国的反卫星武器试验产生了巨大的碎片，进一步的试验存在争议。美国官员此前曾经说，中国所谓的陆基导弹拦截试验实际上是对反卫星武器的试验。龙大卫认为，中国专家还可能认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增强自身核力量的存活性，他们越来越担心现代化的美国核力量、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高精度常规武器可能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力量。他说，日本和南韩可能开发的远程打击平台亦都令到中国担忧，这个平台理论上可能针对中国的核武器。在去年，南韩和美国同意取消此前限制南韩弹道导弹射程和有效载荷的限制指南。除了来自美国和他盟友的挑战，另外好像台湾也在大力发展各种的导弹技术，有可能利用一些远程的常规导弹对中国的关键的民用基础设施目标等等打击。作为一种非对称的这种的战略威胁，可能令到中国觉得是一种威胁。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日前说，台湾自主研发的中程高空巡航导弹云峰飞弹射程可以直达北京。龙大卫认为，中国可能认为陆基中段反导系统对于解决台湾冲突很有帮助，加上已经部署的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包括俄罗斯生产的 S-300 和 S-400 防空导弹和红旗9等本土的系统，这些系统共同为中国提供了针对战术和战区系统有限的定点防御的能力。他说，他们可以用来将中国的综合的防空系统延伸到更远的海域，或者击落来自台湾或者海军平台的来袭的弹道导弹和可能的巡航导弹。核弹主要的投送的载体是弹道导弹，如果在核战争爆发的时候反导系统能够争取一定的时间，可能会让中国的核力量有更多的反应时间和进行有效的核反击。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科斯特洛说，虽然这次试验还不会显著改变印太地区核威慑的平衡状态，但如果中国继续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是进行试验，并且能够部署一个有效的陆基中程反导系统，中国核威胁的可信度将会提高，并且可能导致中国官员更加愿意发出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科斯特洛认为，反导系统加上中国大力投资的核系统可能会在地区和洲际范围内威胁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基地，助力中国入侵台湾。 他說中國可能預計在入侵台灣期間發出核威脅，甚至使用核武器，因此他們的核建設既是為了威脅美國和盟國的干預以幫助台灣，又是在威脅失敗的時候擊敗美國和盟國的軍隊。不過蘭德公司關注彈道導彈的資深研究員雅各布海姆對美國之音說，這項測試對於台灣的意義有限，與台海戰爭情況最相關的中國軍事技術是兩棲升降機、防空系統、反潛戰和遠程打擊等，而不是彈道導彈防禦系統。趙通就強調，中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更多地影響區域性的常規的戰爭，短期內不是那麼可能對核作戰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他說理論上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略防禦能力提升都會覺得自己更加安全，不是那麼擔心對方的報復打擊，這個就會讓相關方更加願意首先向敵方開火。他提醒說，但是中國比較國土面積那麼大，如果考慮最危險的核交戰的場景，中國很難建立起對整個國土進行有效防禦的反導的體系，最多對戰略要地是進行有限的防禦。龍大衛爾數據是解釋說，即使中國未來成功部署陸基中段反導系統，亦都很難抵禦美國的核武庫。比如在樂觀的情況下，美國計劃對每枚導彈使用四個攔截器，以實現至少九成的殺傷的概率。以這個比例計算，要防禦美國的戰略核武庫，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允許部署的彈頭上限是1550枚，將需要幾千枚的攔截彈，而且攔截洲際彈道導彈將需要中國開發一種基於衛星的預警系統進行提示。他又以印度為例，說該國將大約80枚的核彈頭分配給彈道導彈和其他可以通過飛機運載的，這個意味著中國可能是要部署至少300個的攔截器來到應對印度核彈道導彈的相對小規模的打擊，更加不要說假設美國或者俄羅斯更大打擊的可能性。中國官媒《環球時報》20號引述導彈專家郭顯瑩的分析，說一個國家想要練就陸基中段反導技術，要具備陸、海、空、天等的平台的彈道導彈預警能力，正確跟蹤目標的能力，就是雷達跟蹤、全球衛星導航的定位、慣性、紅外等制導技術和攔截彈的碰撞殺傷的能力。他指出，中國此前多次官宣成功進行陸基反導技術試驗或者達到預期目的，意味著中國的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的試驗的成功率不低於美國，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對此，美國導彈防禦擁護聯盟主席李奇埃里森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以這次測試的確向世界展示他們在保衛自己的國土免受核打擊的侵害，美國和盟國沒辦法對他進行不受挑戰的戰略核投射。但是与美国的反导实力相比，埃里森直言中国没有美国目前的能力，亦都不会在短期内超过美国。赵通坦言说，陆基中段反导运用碰撞杀伤的方式摧毁拦截目标，已经成为美国现在的战略反导技术的主流，领先世界水平。目前美国已经拥有防御洲际弹道导弹的反导技术，根据已经披露的情况和数据，中国目前的反导技术基本上还是针对中程导弹，射程是1000到3000公里，还没有发展出针对中远程甚至洲际导弹的反导技术。龙大卫亦都指出，中国在该领域的总体发展速度仍然相当缓慢，尤其是与美国的投资相比，中国在2030年之前成功部署实战系统将面临障碍。他說，雖然中國在過去10年左右可能至少進行了6次測試，但美國單單是對它的陸基攔截器就進行了30次的測試。雖然中國正是努力開發多層導彈防禦系統，但美國已經在整個印太地區部署了這個系統，伴隨著各種雷達和攔截器，雖然其中一些系統的追蹤記錄不是很好。科斯特洛就認為，雖然目前中國發展彈道導彈防禦的長期目標仍然不明朗，但鑑於他們的核武庫擴張的速度和規模，不能夠排除他們針對區域和洲際目標的導彈防禦系統的大規模的擴張，美國應該作出相應的策略的調整。他說20年來中國一直批評美國有限的本土的導彈防禦系統破壞穩定，並且可能引發軍備競賽，但中國多年來一直在發展自己的系統，這是中國認為美國應該克制而自己不應該克制的又一個例子。美國目前只部署了44個用於本土導彈防禦的陸基的攔截器， 科斯特洛建议美国应该考虑取消他自我强加的在建立本土导弹防御系统方面保持克制的政策，以应对来自俄罗斯或者中国的有限导弹攻击。显然莫斯科和北京可以自由地防御美国的洲际的导弹，而华盛顿的克制未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世贸组织成员国在上星期结束的第十二届部长会议当中达成一男子协议，其中包括对新冠疫苗专利部分豁免的协议，允许发展中成员在不寻求新冠疫苗专利持有方授权的情况下在本国生产和出口新冠疫苗，但是各方都对这项通过艰苦谈判达成的妥协感到不满和失望，似乎唯有中国政府高调说自己主动放弃了享受这个豁免所提供的灵活性，彰显他们大国的担当。分析人士担心，从长远来讲，对新冠疫苗专利的有限豁免可能使中国成为最大受益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世贸组织公布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部长级决议，发展中国家制药厂商可以在未经新冠疫苗专利持有方授权的情况之下制造和销售新冠疫苗，包括 mRNA 疫苗的专利。这项有限的协议是经过六日的艰苦谈判达成的，旨在放宽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新冠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供应。但是到目前为止，各方似乎对这份有限协议的反馈都不积极。专家表示，协议来得太迟，而且范围太小，无法对全球疫苗供应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雷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协议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是结果是各方都不满意。他说他的意义并不大，而且来得太迟了，如果想要他产生影响的话，他们应该在两年之前就这样做。他對情況的理解就是，他們並不存在疫苗短缺的問題，他們面臨的是分配問題，他們有不平等分配的問題。製藥廠商亦都對這份協議表示不滿，製藥行業在整個過程之中一直激烈反對豁免新冠疫苗、治療藥物和檢測試劑的專利保護，他們表示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對創新至關重要。美國製藥行業的主要游說團體就是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在第一時間就對該協議提出尖鋭的批評。該團體的主席在一份措辭激烈的聲明之中說，生物製藥研究人員繼續尋找抗擊這種大流行病的新方法，就是通過針對特定毒株的疫苗、新的抗病毒治療的方法、兒科臨床試驗等，但是不幸的就是最后一公里的分配挑战正是导致世界各国销毁未使用的疫苗并拒绝捐赠。外交官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争论如何破坏知识产权，而正是这些知识产权使到数百家合作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生产新冠病毒的疫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活动人士亦都对这项协议感到失望。专注于医药知识产权的非政府组织知识生态国际的负责人詹姆斯洛夫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协议的步伐太少，对控制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来说是杯水车薪。他说这个协议不涉及医疗和检测，这两者都很重要，只是涉及疫苗，而且仅是限于一种病毒，而是只限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并不包括中国，而且还限于一段时期，它的有效的期限是五年。而 WTO 成员选择了最难将仿制药推向市场的领域，就是疫苗那里的监管途径很有挑战性，对于疫苗来说获取专业知识比治疗性的药物要困难得多，而这些正是重点的所在，他们都拒绝解决商业秘密的部分，这些直接涉及生产疫苗的一些挑战。但是中国是一个例外，中国政府表示他为这份协议的达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谈判关键时刻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展现了大国担当。 中國商務部一名負責人對官方的新華社表示，在本屆部長級會議談判的關鍵階段，作為新冠疫苗生產和供應大國，中國主動宣布不尋求豁免覺得所提供的靈活性，為覺得順利提交多邊進程並且最終達成會議成果奠定了基礎。中國是最早宣布支持豁免新冠疫苗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之一，早在2020年10月，亦都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初期，南非和印度就向世貿組織提交了一份議案，要求世貿組織放棄實施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協定的部分的條款，被製藥廠商全面放棄新冠的診斷、治療和疫苗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中國當時就表示贊成。眾所周知，中國目前主推並且被世界衛生組織批准的兩款新冠疫苗，無論是科興或是國藥，都是採用傳統的滅活技術，它的技術都已經非常成熟，已經有至少幾十年的歷史，基礎專利都早已過期，而新冠疫苗專利豁免影響最大的就是由美國製藥和生物技術廠商開發的 mRNA 疫苗，因為 mRNA 是最新的技術，都是處在專利保護期內。而家世貿組織通過對新冠疫苗專利的豁免，就意味著各國企業可以放開研發和生產本國版本的 mRNA 疫苗。華盛頓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高級政策分析師賈西·麥克多爾對美國之音話，這些基本上意味著包括在專利上的任何和所有信息都是免費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你不必去支付許可費和類似性質的費用，你可以創建你自己的新冠疫苗，符合條件的世貿組織成員可以開發他們自己的新冠疫苗。《華爾街日報》編輯部在6月17日發表一篇措辭強烈的社評，標題為拜登送給北京的專利大禮，就是世貿組織新冠疫苗協議損害美國知識產權。社評說，拜登政府將這項協議當作外交勝利來到鼓吹，但這些是對美國國家利益的一次巨大的失敗，它將會使到中國受益，並樹立一個侵蝕知識產權保護的先例，這些亦都不會是最後一次全球尋求偷竊美國技術的事件。據彭博社的披露，美中兩國曾經就新冠疫苗的專利豁免進行了抗日持久的爭論，中國曾經反對將自己排除在豁免之外，後來作出了讓步，表示自己可以發表聲明，不謀求利用世貿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新冠疫苗的專利的豁免，但是拜登政府堅持要求必須將中國明確排除在協議之外，最終的妥協就是世貿組織在協議之中加入了一個中國聲明放棄豁免的備註。但是《華爾街日報》的社評說，雖然美中雙方以上述形式達成妥協，但是協議並沒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可以阻止中國竊取美國的 mRNA 技術，讓它來到開發自己的新冠疫苗，甚至包括其他疾病的疫苗，然後用中國自己的品牌在全球出售這些疫苗。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麥克多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世貿組織新冠疫苗豁免協議給了中國生物技術廠商的一個難得記得的機會，他又說目前他們可以接觸到輝瑞和莫德納以及他們所有的信息，而在這個之前他們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他又說目前他們基本上有能力說，我們可以接觸到這些信息而不必為他支付專利費，他們可以拿走你已經做好的事，並且在這個基礎上面開發自己的事，而不必以公平的方式對你進行補償。中國的生物技術廠商正是積極研發本土的 mRNA 疫苗，但是進展似乎並沒有預期的順利。中國目前最有希望的 mRNA 疫苗是由蘇州艾博生物、沃森生物和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聯合研發的一款名為 ARCOV 的候選疫苗。研究人員最近公布的一項有120名志願者參加的一期試驗顯示，雖然該疫苗是安全的，並且產生了中等水平的抗體，但是它引發的發燒和發熱等副作用要多於輝瑞和 B BioNTech 嘅研發嘅 mRNA 疫苗，其中30%嘅參與者出現咗嚴重嘅發燒嘅情況。以上係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